关于这个御田要怎么解释啊？每一个国家所定的田呐、这个价值都有重与轻、大小的分别。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国际间啊，我们在台湾的一块钱，比对其他国家是多少钱啊？这个比对起来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一钱呢很难下定论。那么对于印度当时的一钱，值我们中国的钱究竟多少呢？啊，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讲义上这个释文下面呢就解释这个一钱乃至一钱啊。不过这个讲义里面所说的是根据这个维大师的建要里面呢，他是说这个定范界的重轻、世界不世界的分别道啊。他说如果不受此一分界，就是说五界里面呢不受不脱道界，受其他的世界任何多少条，但是他不受不脱道界。假如他不受不脱道界的话，不受这一分界，那么按照五界相经，就是以五前犯不可回，五钱犯不可回，就是说偷人家五钱的价值的东西是五个钱以上啊，那就是失掉戒题犯重罪啊。那么如果是四钱以下啊，还是可以忏悔，那是中可回，中可回。所谓中可回啊，就是这个罪是属于中品的，可以忏悔的啊。一钱以下是下口回，是下品的罪，也是可以忏悔的，也是比较轻的。那么如果是受这一分戒的，一钱也不可忏悔，一钱也是戒，这是最严重的了，最严重的啊。那么这个道理在前面讲杀戒的时候也曾讲过，因为菩萨戒最小的戒也要把它看作最重的，也要当作众戒的平等受啊，不能说哦这一点点一针一草没关系，少少的没关系啊，不可以，就是一钱也不能偷。站在菩萨戒的立场，一钱也不能偷。如果是受这一分戒，五戒里面就受不偷盗戒，再受菩萨戒的时候再去犯偷盗，就是偷一钱的东西，一个钱的价值的东西，也是犯重罪，也是要失戒的，这是最严重啊。但是普通一般凡夫维系的样要做到那么严啊，那么维系恐怕困难。所以在前面杀戒里面呢，就说到像这种的，也许是虽重而不失戒，一钱啊四钱以下是虽然是犯重戒，但是戒题不会失掉，还可以忏悔啊。五钱以上才是失戒，不可以忏悔。不过这个偷盗跟杀生不一样，杀生小生命杀也是杀掉一个生命，偷盗虽然是偷一样东西一针一草也是偷，但是你这个损害众生方面呢就有重于轻了。一根草一支针很小的东西，对众生的损失太轻微了，如果这样也犯重戒也失掉戒题，那普通一般凡夫就很难做好时时都会有失戒失掉戒体之余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如果是初学凡夫，就是根据五戒相经以五个钱做标准，也是未尝不可的。这是我们后人看的方面，当然不是佛制的，因为这个菩萨戒的全部的戒律没有过来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判断了。总之我们实践还是最精严是最好的了，就尽量做到严格。下面一个圈圈呢是解释这个一钱，这个一钱的分量有多少呢？我这里是根据这个根本说萨婆多部律舍是一部书的名题，有一部律部的教典呢叫做根本说萨婆多部律舍啊，萨婆多部律舍简称就叫做律舍。这部就是有部的戒律，有部的戒律，这部戒律里面呢它又解释这个钱的分量在唐朝当时是这是易经三藏翻译的。 唐朝易经三藏他在这部书里面他有附注解释说，在当时一田，我们这里旧译叫做一田，但是新译叫做一亩裳，一亩裳是印度一亩裳，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田。他说印度当时的一个亩裳呀，亩裳等于现在的国际间其他的国家称钱或者是称作卢币啊，那么其他的名目很多了，当时在印度的钱称作亩裳啊，一个亩裳。如果是以云南当时的这个贝齿啊，贝齿就像那个贝科之贝啊，当作钱用啊，高贵的贝科当作钱用了。他说在当时印度一个亩裳呀，一个钱大致等于一个钱吧啊，就价值云南当时的八十个贝齿啊，价值我们中国的八十个贝齿。在当时的贝齿来算钱的话啊，滇南就是云南了、当时云南的人呢、他是用贝齿当钱的，用贝齿当钱呢，五个贝齿啊就准一厘一厘的银子，准中国的银呢、准一厘，五个贝齿可以买到一厘的银子，那么八十个贝齿啊正好价值啊一分六厘的银，那么就是一钱呢、它的价值等于是一分六厘的银，古代都是用银呢、不是用金，是用银啊，所以一分六厘的银。如果是五钱的话价值正好是八分银，这分量实际上也是很小，我很少，别说是很少，实际上没有，从来不称赌啊，银篓啊，卖这个银篓的，卖金卖银的那个地方，我不曾进去过，我也不知道这个金的价钱、银的价钱多少啊。比如说一钱金子多少钱，我莫在呀，我不知道啊。那么当然，一钱银多少钱，我更是不知道啊。假如你要知道的话，你可以根据这个数目啊，去问问银篓就可以知道了啊。那么按照当时的情况啊，就这样的比对。但实际上佛治戒的时候啊也不是那么死板，佛当时治道戒啊，他治为众戒的原因是根据国家的法律做规定的，佛治这条戒当时是根据摩揭陀国的这个规定，如果当时国家的规定说偷五钱呢、就死罪，就斩头了，就死刑了，偷五钱以上价值五钱的东西就死刑，那么佛就顺着当时国家的死刑啊来定罪，如果是偷了五钱就犯重戒，就失掉戒期，是这样定下来的。如果按照这个意义来定，那很宽很宽，现在根本就不会失戒，为什么？您偷再多东西也没有死刑啊，现在国家的法律里面偷东西，小偷没有死刑啊，有罪是有罪，不是死刑，死刑才会失戒。那么如果是强盗当然是死刑了，土匪强盗死刑，那么如果是小偷偷人家的东西，就是抓到了有罪啊，那么定罪10年20年，但是不是死刑，最严重无期徒刑，也不是死刑，还有预设的机会。那么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定的话，那不会失戒啊，不会失戒。但如果这样子啊，众生心的偷心就没办法断了，偷心没办法断，这偷没关系嘛，反正不会失戒嘛，少少的顺手牵羊牵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啊？不可以，不可以。因此这部古代的祖师啊，他说不能用这种方式，太宽了啊。终南山道玄律师也是唐朝，他说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根本不必持戒了啊。所以他还是照当时佛的规定，五钱做标准，以五钱做标准。假如你偷人家的东西价值五钱以上啊，价值五钱以上，那就是犯盗戒，就是持戒了。总之不能偷，不能偷，一支针，一根草都不能偷啊。学佛必定要把偷心断掉，心里不要有偷心，偷盗的心啊。如果这个偷心不断啊，没办法了生死的。看过《楞严经》四种清净明回里面就说了，偷心不除啊，尘不可触。 偷盗心不除的话，没有办法了生死，尘不可出，六道轮回的尘，这个尘老没办法出去了。那么因此啊，这个偷盗心我们应当要严格的持，不能这样子那么方便的啊。那么这是关于这个一钱的说明啊。如果把这条戒违反了，落魄世界，世人即是游魄世界啊，犯偷盗了，就会把游魄世界的菩萨戒的戒体失掉了。世人尚不能得暖乏，恍虚多冤，知恶难寒，是名破戒游魄色，臭占婆罗垢戒游魄色，是名二众。这些文字上次都讲过了，而且关于这些文字，尤其那个尚不能得暖乏啊，到出国虚脱缘三国恶难寒，这个道理啊讲过好几节课啊，表也写了很多。那么尤其关于这个暖顶人是第一啊，到出国这一段的修持的阶段呢、啊，